Hello， 我是陈宁官，拜托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频道《年代向前看》，赶快按订阅哦。年代向前看，向前看年代。大家好，我是宁官，欢迎我们忠实观众跟粉丝朋友扫描 QR Code 订阅年代向前看 YouTube 官方频道。我们看美中进入全方位的竞争，其中一个核心是军备竞赛哦。那整个布林肯跟拜登的对中国战略延续了川普跟这一个蓬佩奥的对中国战略，同时2021全球军力报告当中显示哦，这一个美军预算第一名，那中国排名第三，台湾事实上也排名第22，美中之争呢这一个相对的战略上哦，得台湾得天下。然而台海的兵凶战危跟解放军的老台也创下了历史记录哦。台海之间的准战争状态使得美军将领高度戒备、高度焦虑。那布林肯直接公开表态，北京一旦攻台，美国势必反击哦。然而在这一个时间点，美国也部署全新的战斧飞弹哦，目标是击沉中国航母哦。事实上呢，在这一个官贸相关的政策上面，戴琪直接给北京下马威哦。他说呢，既不会撤官撤，也不会见刘鹤，而且肯定川普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这使得拜登在推出2兆基础建设大傻币的方案当中，有几个攻击中国的重点，其中一个是哦，能源跟太阳能、绿能相关政策的补贴，包含了充电站哦，要建立50万个，也包含了风力发电。也包含了美国国会对中强硬派现在提出最新的法案，准备要封杀的不是新疆棉，而是新疆的太阳能产业。新疆作为中国能源中心，一旦断电失血，也可能使得北京国力大损。而这背后会有多少政治、军事、经济的变化，我们待会要好好聊聊。好，今天现场要请到六位特别来宾，第一个好朋友是董立文老师，
大家好。
再来是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石板明夫先生，
大家好。
再来是文杰，
大家好。
再来是余北辰将军，
大家好。
再来是黄创夏，
大家好。
再来是黄世聪，
大家好。
好，美中的霸权之争哦，得台湾得天下。然而现在对于台海跟台湾的军事局势、国安局势最为焦虑的感觉上，还不是台湾的政治人物，也不是台湾的国会，事实上是美军的高阶将领。好，世聪，我们刚刚看到的是美军高阶将领的对台湾台海局势的担忧说法。事实上台湾人对于北京对台的文攻武赫哦，反而这一个歌照唱舞照跳，日常生活照过，没什么这一个很大的恐惧跟 feel。 但是美军现在对于台海局势高度戒备。
没错，我们台湾股市呢目前还在创这个新高组合的这个位置，就没想到呢国外的媒体或者说美国已经把这个地方视为是最兵凶战危的这个状况。那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刚才看到的是美国前后任的这个印太司令发表对于台湾的这个想法。当然你可以从他们的讲法里面，你可以知道台湾的地位到底多重要。包括说阿吉里诺说这个台湾的这个地理位置非常的重要，包括1/3的贸易都会经过这个地方。那你更不用讲，台湾一旦丢掉的时候，日本的安危或是整个琉球的安危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对日本影响也非常大。那你更不用讲，台湾的这个半导体产业跟美国到底是有多深的这个关联性？我们台湾的60%的这个晶片几乎都是卖到美国去的，所以你知道，台湾一旦丢失，对美国来讲的话，不只是一个国际地位的这个丢失，甚至之前的这个媒体或者说这个历史学家曾经有讲过，这就类似是像英国丢掉苏伊士运河这样子的控制权，然后丢掉整个美国的霸权。所以这对美国来讲的话，他当然要遏制中国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那遏制中国方面来讲的话，你看他们刚才提到，就是说包括在香港、新疆、东海还有南海等等的问题，他特别提到说，其实最危险的就是台湾，因为他们认为说，台湾呢，在未来的这个几年之内，中国可能会想要把它收回去，甚至这个阿基尼诺就说了，可能在未来的5-6年间就会发生这件事。所以，就美国军方来讲话，如何去维持对中国军力的稳定，或者是说维持优势，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看这是美国军方的这个表态。那我们讲美国国防部部长，美国国防部部长呢？其实戴维斯呢，他在这个奥斯汀呢，他在这个国会之前的听证会里面，他都有讲到，就说未来呢，可能会这个努力来确保台湾的相关的这个状况，尤其是说台湾要拥有自我防卫的能力，这是美国的承诺，他会致力保护 维护这项承诺。他说呢，如果这个能够协助台湾维持稳定的这个自我防卫的时候，会有助于两岸还有这个区域的稳定和和平。所以就目前来看的话，美国都把如何增强跟台湾的合作，或者说增强台湾的这个军事化，视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步骤。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讲个别军种。美国在三月底的时候呢，他们这个美国的这个包括说他们的这个陆军的这个参谋长，他就说呢，美国准备要组建一支所谓的备战还有转型的这个军队。那这个军队呢，准备就是要对付什么？对付印太，尤其是对付中国的这个挑战。那同时他还说呢，美国未来陆军会有五支所谓多域的这个特遣部队，那其中有两支呢会部署到印太司令，所以你可以看它其实军力的这个部署的这个重心呢，已经从过去的这个可能偏向欧洲，现在几乎是完全转到这个亚洲来。特别是说美国陆战队还要计划说所谓的跨界作战，增加反潜的能力。那反潜的话，当然很大的，人家都说他就准备要遏制中国潜艇的这个任务。所以你看，其实美军除了他们的官方国防部长的表态、印太司令的说法，还有个别军种，都是已经把这个对中国的这个可能的这个冲突视为是最高的这个压力。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看美国政界的这个想法是什么？到底台湾的定位是什么？我们看现在越来越多的，包括说像美国的这个国务卿布林肯啊，他就说，这个台湾是一个非常这个为强健民主政体，还有科技重镇。那是不是说美国要承认台湾是个国家？现在都已经慢慢在美国的这个声浪是越来越大。那你更不用讲说，很多国会议员都已经类似有这样子的这个状况。好，但是呢，看在这个美国的前国防部部长盖茨的想法里面，他觉得这个呢，美国势必要打破所谓的战略模糊。他说，如果美国清晰的表态的时候呢，可能会吓阻中共。那因为中国呢，在这段时间是用所谓的蚕食的方法，在不断的精吞蚕食，所以他认为说，其实这个是的确是中美未来最重要的一件事。那美国需要表达相关的立场。好，那除了这个之外，你看到最近美国一连串的这个，包括说之前的四方会谈啊，美日印澳的这个会谈，包括美日的还有美韩的这个多方的会谈，告诉你什么？美国其实现在在强化所谓的印太还有亚洲的这个防卫线，目标当然都是直指中国大陆。
好，我请教石板明夫先生哦，对于台海局势非常焦虑的不仅仅是美国，日本方面事实上哦，也处在一个对于中国跟台海局势高度焦虑的情境。
对，马上这个日本首相要去美国和拜登见面，那么可能就日经新闻报道说可能发出一个共同声明，其中也提到南海。这个事情呢，
而且还提到台海。
对对，他提到台海，对对，提包括台湾。这个东西呢，我作为记者来说，我知道如果没有确切的把握，这种事情不能瞎写的。
哦，
一定是有人放风来，而且呢，基本上那个记者已经看到了草案。
哦。
当然说最后双方谈，如果说反应不太好，也许有所变化，但是这基本上这属于政府放风向，让就是说这个声明出来的时候不会给世界上带回太大的震动，先让媒体报报，让大家做一个心理准备的可能。那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一次呢，如果这个声明中把台海真正写进去的话，这个将是日本和美国就是整个对东北亚形势甚至对世界形势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那么很多台湾媒体这天有写，大家都写1969年以来，我觉得这个时空背景完全不一样。1969年，日本的当时的首相佐藤荣作去美国和尼克森见面，当时签订的这个共同声明中也提到了台海的安全，但是说呢，这个完全没有可比性，因为当时什么？当时的这个是主要是把冲绳这个美国要还给日本，然后冲绳有很多美军，然后冲绳的主要任务是防卫这个台海。那么交给日本的话，希望和平交接，希望日本能够继续负责一部分这方面的事情，所以这个属于一种交接上的一个文字的东西。当时的国际环境上，根本不管是日本和美国，完全没有考虑到中国的威胁。因为当时发生什么？当时呢，他们俩见面的是1969年的11月19日、20日，一个月之前，中国的林彪国防部长发表一号命令，说苏联有可能用核武器袭击北京，所以把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全部疏散到乡下。这是已经当时中苏剑拔弩张的这种程度了。然后这是一个月之前，一个星期之前，日美这个佐藤荣作跟这个尼克森见面，一个星期之前，11月12日，中国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被迫害致死，死在河南的地方。所以说中国国内是一片混乱，而且跟苏联是剑拔弩张的状况之下， 没有完全，当时是任何人都是，大家可能更担心蒋介石会不会打过去，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之下，所以双方说要保护台海都是无心的，都没有很认真对待这件事，他们还对主要是对待苏联的威胁。那么就是说，另外一个要注意，这个三年之后，这两个家伙都背叛了台湾，不，三年之后，1969年签订之后，三年之后。这个先是尼克森派自己的小弟去北京，然后就把台湾抛弃了嘛。日本也是这个佐藤荣作的小弟田中角荣也把台湾抛弃了嘛。所以说呢，当时这个台湾的国际环境之下呢，就是政治上的一个权宜之计了，跟完全没有可比性的关系。但是说呢，我觉得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日美都是认为台湾是非常重要的。这其实我觉得这和台湾的自己的努力很有关系。这几年很重要的是，一个呢是台湾呢自己就是坚定的，这几年的蔡英文政权坚定站在国际社会这一边，坚定日本这个没有任何的摆动。如果说台湾不是这个现在这个政权，而是上一任政权的话，有点摇摆不定的话，那日美就不可能这么努力去帮助台湾。还有一个呢，台湾呢通过防疫成功，让全世界看到了台湾，台湾可以用民主主义的手段，就是不用强制手段，然后可以就是把这个疫情防御掉，这个呢让全世界看到了台湾以后，大家认识台湾很重要，是台湾的民主和自由应该全世界来帮助，这个价值观很重要。第三个呢，就是说现在的台湾的这个台积电等台湾的护国神山，台湾现在已经变成了国际全世界的产业链上必不可少的部分，这个全世界不得不保，所以说这几点是完全是台湾自己争取到的，所以日美呢他们是不得不保护台湾这一个。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当时啊，这个尼克松和这个佐藤荣作的谈判，在日本历史上认为是非常失败的一次日美谈判。当时呢，就是说已经把冲绳还给日本已经定下来了。定下来以后呢，当时美国向日本要求是纺织品进口，当时第一次日美的贸易摩擦是纺织品摩擦，然后呢，就是说反对日本把纺织品倾销给美国。当时佐藤荣作呢，他就说我要尽我最大的努力，他的意思是我没答应，但是尼克森认为他已经答应了，结果呢回头以后日本没有履行自己的承诺，美国暴怒，就各种方面在制裁日本，欺负日本，所以说这个日美的纺织品交涉持续了很长时间。所以说呢，我现在又联想到什么呢，就关于美猪问题。如果说美猪的话，今年7月如果投票结果的话再次否定的话，我想美国的震怒可能跟当年的尼克松一样啊。所以我觉得台湾看那场日美首脑会谈应该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那我问你哦，当年美日安保的这一个范围哦，那对于日本来讲非常介意的是钓鱼台。
对。
那可是呢，追回合外界关心的是美日安保的范围有没有可能纳入台海。
这一次就是美日安保的范围，就是首先美国基本上已多次表示要保护台海嘛。那么日本呢，就是说其实过去呢，就是美国是对于台海安全的，美国是介入不介入采用模糊战略，然后美国的战略之外呢，
现在是岸信夫更明确，岸信夫他直接说一旦北京攻台哦，那日本会支援来台美军。
对对，所以我刚才讲的是一个模糊，是美国介入不介入台海是模糊岸战略，然后日本帮助不帮美军又是一个模糊，所以这是双模糊战略。
对，
现在呢日本已经我先明确了，美军要来我去参加，那么让美军也不得不清晰了，用这种日本来逼着美军的表态，这是这么一种关系。
你觉得这个是岸信夫日本逼着美军表态？
我觉得
岸信夫说你出去我就挺你，我就出去，那你变成你当老大的不能不挺。
不，换句话说不是说逼着美军表态，而是岸信夫刚才讲的美军的军方也是，就是说让中国你不要误判，我们一定会介入。现在呢拜登不好表态的，有的地方不好表态嘛，但是我不表态，我们周围人全表态的话，已经告诉中国美国一定会介入，是这个意思。
好，我们稍后回来。 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聊的是台海兵凶战危准战争状态哦，引发全球高度的关注，特别是美军跟日方的高度戒备。好，明姐刚刚看到的是茂木敏充跟安倍晋三挺台湾的公开发言，那同一时间哦，美军事实上也增加在印太的布局。
对，其实从去年开始，我们看到这个中国不断的这个介意挑衅哦，以一谋霸，这个美军就开始全面在更新它的各式的一个战力哦。那近期非常多美军的各军种，包含像陆军提出说要成立这个多领域特遣队，那陆战队有成立所谓的滨海作战团，那连特战司令部也强调要派遣印太的特遣队哦。那空军、海军更不要说哦。不过这么多的一个美军各军种的一个军力提升，中间有一个环绕在一个关键哦，就是我们看到无人机跟无人舰未来。这都是这些各军种哦，他们重要的一个依赖，不管是征收或打击上面重要的一个指标哦。那我们今天一次来盘点哦，陆陆续续过去谈到非常多的一个美军的无人机，这个外界看的好像眼花缭乱，非常多的类型。我基本上我把它中整一下哦，大概分几个类型的概要哦。大概第一个这个无人机来讲，现在当然我们看到频繁已经出现在台海周边的，譬如说像 MQ-4C 哦，这种所谓的这一个海用的这个空中的战略无人机，那还有全球之鹰的这个 RQ-4 哦，那这样的一个无人机，其实未来很快哦，可能会被新型的一个无人机哦，性能更好，可能具备逆中性能的这样的一个无人机给取代。那现在美军基本上来讲，先前已经曝光研发很多年的 RQ-180 哦，这种所谓的绝密逆中无人机哦，其实已经可能慢慢成型，未来会取代 RQ-4 哦，这种所谓的这个全球之鹰。那它的一个差异就是说，过去来讲，战略无人机它的一个，譬如说它的一个高度的一个这个巡弋的一个能力，譬如说它至少60000尺以上的高空，这些它都具备。但是它除了这个远程也至少10000公里以上的一个巡弋范围之外，另外就是它的一个逆中性能非常的强哦，像这个 RQ-180 来讲。它采用蝙蝠翼的设计哦，而且是用双发动机，大概只比 B2A 的这个逆中轰炸机略小哦。那未来非常有可能，其实美军现在非常多的一个，我看这个战场的模拟已经把 RQ-180 放进去哦，可能未来就是它的一个高空一个战略侦察的一个主力。同时还有这一个通原子公司也在设计一款这个新型的一个逆中这个监察的这个无人攻击机哦，它除了是可以作为侦察之用，它的逆中外形设计，同时它还有机腹有一个这个弹仓，可以携带一个相关的空对地的一个武器。那所以这样的一个逆中的一个无人侦察机，特别是大型战略无人机，未来哦，当然陆续会取代 MQ-4 或者 RQ-4 哦，这样的一个现用的一个侦察机。那等于说其他之外，还有更进一步就是这一个超音速的一个逆中哦。这个无人侦察机，那先前其实外界也看到，就陆陆续续公布洛马它的这个抽油工厂也在设计一款叫这一个 Space Racer 哦，它号称说至少有5倍音速以上的一个速度。那未来如果配合它的一个逆中，再加上这一个高超音速，那这个对方敌手根本没有办法掌握这样的一个无人机的存在哦。那另外还有传说中，目前也在进行的这个 SR-72 也就 SR-71 的这个号称黑鸟之子，它也号称至少可以到达5倍音速以上、哦、这样的一个速度。那这些都是属于这个逆中的无人机。另外还有包含像这个美军航舰上面已经准备开始在部署一型叫 MQ-25 的一个无人加油机、哦、那未来美国要采购72架，那分别未来在这个航舰上面直接负责替上面的 FS-8EF 哦，这个大黄蜂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这个战场的一个加油。除此之外哦，从这个侦察型然后加油机，现在更进一步哦，迈入所谓的攻击性的一个无人机哦。那现在来讲，其实DARPA它找了很多的一个厂商共同来研发，包括我们刚刚谈的非常多洛马，还有通用这个原子公司，还有 诺普哦，这个格鲁曼公司，这三家公司同时要来打造一型叫做新型空战无人机。那这一型的空战无人机，我们现在大家有看到它的外观非常特殊，其实它是可以从空中发射，而且它直接可以用战机来挂载。它这个体积也不大，但是略比现有的一个比较大型的逆中的巡弋飞弹、哦、非常相似。那它等于说 投放之后才会展开机翼，这样的一个外观看起来很像飞弹，但是它又可以再携带飞弹、哦、那同时更重要就是说 现有的无人机包含像 MQ9 对地打击能力非常强，那去年也测试哦，它空对空的一个攻击的能力，包含它可以发射 AIM-9X 飞弹。不过你要真正这一个锁定目标，还是要透过其他的战机来锁定。但是这一型的新型空战无人机，它未来自己本身哦，可能就具备可能会配备所谓的射控雷达，它就可以从空中直接锁定战机，那敌机那直接发射飞弹把它这个击落。另外还有一个近期也非常热门，叫做空中博格、哦、就 Skyborg， 它主要重点是加入了 AI 的一个运算系统、哦、那 AI 运算系统，我们知道现在无人机最基本的就是你要能够自动起降、自动返航。那这一个它更强的地方就是未来能够自动攻击、自动作战、哦、那所以上面有一套这个 AI 的一个运算的一个系统。除此之外还有很重要，现在已经慢慢成型的就是所谓的这个中程僚机、哦嗯、那中程僚机譬如说这个 XQ58A 这个女武神、哦、那这个先前我们介绍过航程非常远、哦、可以高达3000公里，那等于 F35 要攻击之前对敌方进行 SEAD 防空制要作战的时候，这些中程僚机可以打前锋、哦、在前面不管是损耗敌方的防空飞弹也好，甚至他自己本身就可以进行所谓的这个对地的一个小直径炸药的一个攻击。除此之外近期还有一型叫轻杀无人机、哦、轻杀的这个中程无人僚机、哦、它可以配挂在 F-15C， 现在已经对外展示。那像波音公司生产的这个中程僚机，其实前一阵子澳洲已经采购了3架，所以未来很快就会在战场上面这个出现。那除此之外还有一型叫 X-61A 小精灵、哦、它是属于群攻无人机，它的一个体积非常小，由这个 C-13 栋可以从空中投放，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回收，它在空中可以形成一个群攻、哦、这个数量非常多的一个无人机群的一个攻击。那未来 C-13 栋可能会变成一个空中航母，可以直接回收这些大量的无人机在下次进行攻击使用。那另外还有更特殊的是说，现在我们看到有人的所谓包含台湾有的这个 F-16V 战机、嗯、其实美国波音这个公司已经改造了6架叫 QF-16、哦嗯、它其实它是一个概念，就是把 F-16 战机把它无人化、嗯、上面直接加入 AI 系统，那等于说这个让它 不需要有战斗员在这个飞官来驾驶，它直接就可以进行空战、哦嗯、那这中间
这种空战真的像电玩竞赛耶，
对，非常像。已经其实他已经、哦、现在像去年他做了一个测试、哦、美国的这个 DARPA、哦、他有一个这一个叫做先进空战系统的一个研究、哦、叫 AACE， 他其实就找来 AI 的一个团队、哦、然后跟实际真正有丰富经验的 F-16 的战机的飞官进行空中的一个这个 dogfight、嗯、就是空中缠斗一对一的一个方式、嗯、结果到最后的结果去年测试是5-0完胜、哦、AI 5-0完胜、哦嗯、那当然这一个结果当然这个F-16 的飞官这些都是资深教官非常不服气啦，他们说这一个这只是在一个模拟机里面、哦、在演练、嗯、那实际上在操作过程中，他说这些无人机未来当然他有一些优点，譬如说没有这一个不需要飞官的情况之下，他不需要耐久机、哦哦、也没有所谓的这个空间迷向的问题、嗯、比较不会有坠机的问题。但是实际空战的过程中包含像这一个空中的气流，包含像发动机有可能失速这些问题，在这个飞行模拟中完全没有考虑。他说这些 AI 的这个设计就完完全全就是要击落对方、嗯、所以在里面可以用无所不用其极的一个空战的一个动作去攻击对方、嗯、但是在真实的战场上恐怕还没有办法、哦、这样子进行。所以这样的一个 AI 的一个状况，这是加入不管无人机或者 F-16 战机可以进行这样的改造。未来它的一个优点就是说 F-16 实际的战机它的载弹量非常高、哦、它可以高达 8.85 吨，但是你看现在 MQ-9 最多载重 1.8 吨、哦嗯、所以弹药非常的一个大量，同时它在空中上面它的性能它的速度各方面的缠斗能力也都优于、哦、所谓的传统无人机。那这整体的一个无人机等于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未来都是美军全面各军种提升战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
好，我们稍后回来。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聊的是美中全面竞争哦，这里头有一个核心的霸权之争。然而，中国如今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哦，它确实有钱了。有钱的中国跟30年前、40年前的中国处境不一样。那创下同时呢，在全球的军力分配上面，那 北京不断的强兵增加这一个军事预算，也可能走入当年哦这个美苏冷战的军备竞赛的结构。
其实美国当然现在军力还是全世界稳居第一，可是慢慢的呢，像现在连续两年全球军力的总排行出来的结果呢，美国受到极大的威胁。这个威胁就是这个军力排行呢，它是不是说武器或什么人员这样子，它是50种总指标，总指标综合评比，而这综合评比美国稳居第一，而可第二名呢是俄罗斯，第三名是中国，印度跃升第四名，而日本是第五名，台湾22名。可在里面呢，美国当然是第一，因为它有70年的实战经验，然后有全世界最领先的军武科技，然后呢有11艘航空母舰，有9艘强势登陆重盾级的登陆舰，看起来美军都很强。可是呢，他面对俄罗斯的时候就有很麻烦的问题。俄罗斯呢苏联解体之后，可是这几年普丁呢他也有实战经验，是全世界实战经验第二名的军队，克里米亚战争、东乌克兰战争、叙利亚 IS 战争，俄罗斯是实际操纵，他真正的实战经验也开始提升。然后他最重要的是他有6500枚核子武器，比美国6185枚还多300多枚，所以他对美国的威胁也非常的大。然后再过来呢，是中国呢也在快速的提升他的海军空军，已经不是无下阿蒙，在这个综合评比里面确实达到了现代化顶级的海军空军的一个水准。最重要的是他的船舰直接挑战到美国威震全世界的海权。为什么这样讲呢？他现在下水饺的这个船舰，我们都知道像下水饺一样，他甚至在 COVID-19 武汉肺炎这么严重的时候，还创造了2020年就有25艘的军舰在完工，9艘已经成军继续投下去。而美国过去15年里面只有5艘军舰，这一比，美国的数量很快的，中国的军舰数量会400艘，超过美国现在的353艘。那美国在全世界部署都出了问题，所以美国现在发现说它的压力非常大了。所以这个时候，美国决定重启冷战结束时候它的压箱宝——海狼级的核子动力潜艇。过去美国强在航空母舰，苏联呢是强在核子动力潜艇，尤其是到1980年的时候，苏联呢推出了他们第三代的核子动力潜艇阿库拉，就是鲨鱼级。而这鲨鱼级一出来之后，过去苏联呢隔音效果那个噪音效果不好，可是阿库拉一出来之后，它竟然的整个噪音的防噪效果比美国的洛杉矶级还要好，所以潜在海里面美国无从追踪。而且另外一个是它可以潜到600公尺的深度，六百公尺深度里面呢，美国探测不到，而且当时美国的军舰呢大概是300公尺，所以它在下面呢可以随时的快速伏击，甚至疯狂一防，直接把你给撞散。所以美国那时候吓坏了，而且它这个时候也是全世界第一个在航空母舰上可以垂直发射飞弹，也是阿库拉级开始有了。这些状况都有之后，美国吓坏了，所以美国后来呢紧急的就做了海狼级，但是海狼级造价很贵。在当时的一架30亿美金哦，所以就是1000亿台币，一架就30亿美金，用的是新型的 HY100 合成钢，然后也可以潜到610公尺，然后后面呢也是用新的那个雷达或什么状况想要去对抗，幸好1991年苏联解体，所以美国就做了3架之后呢就停下来了，以为全世界都没关系了，可是没想到这15年中国又起来了，俄罗斯也把这个技术输出出去了，所以现在美国决定未来要在短暂的几年内，1年做3架，在12年之内补上这样一个海狼级的潜艇，在海权上希望能够掌握他们确保的优势。
好，我请教于将军哦，那为了强化台湾的空防的能力，国防部事实上这几天也证实了直接征购爱国者3型的增程飞弹。
其实哈，刚才创下大哥讲了，这段时间有一个很大的盲点。美国的战力世界第一，这是毋庸置疑。但是美国的战力它为什么低？它尤其有一个核心的价值，就是它的联合作战，还有包含了太空战。它目前是其他第二、第三名远远追不上的。那俄罗斯的第一的原因是它的拥有全世界最多的核子武器。那中国第一的可以冲到第三的原因是它的船舰、舰艇数量世界第一。所以它目前有这3个指标。但是我们要回到一个核心问题：美国的船舰为什么没有中国多？排水量、总吨数。美国的所有船舰总吨数大概超过400万吨以上哦，哎，那中国虽然船多，它的总吨数大概不到200万吨，所以它是小船，那很多，那就可以回到这各国的整个国家战略跟它的远洋战略不一样。美国因为它的战场要拉到印太来，所以它必须要大船，所以你看动辄一艘雷根号，动辄一艘罗斯福号都吓死人，所以说那美国需要什么？美国需要一个非常稳健 而且能够跟他合作的一个所谓的基地。嗯，那这个基地在整个太平洋地区有日本，嗯，有台湾，有韩国，有菲律宾，这些都是他不成的航母。所以美国需要很多很多的基地载台来对抗，来协助他维护区域的安全。那这个时候台湾的价值就出来了。台湾是一艘比全世界任何大船都要大的航空母舰了，但是台湾缺了什么？缺了这个滴水不漏的防空武器。所以为什么这次我们国防部会花了大概是比爱国者二型至少两到三倍的钱买了这个爱国者增程 MS1 的飞弹？这个爱国者飞弹顾名思义就是防空，它不是打地面，它也不是攻击人家的，你不来犯我，我不犯你，但是你来犯我，我必击落你。所以这个爱国者 MS1 这个三型的增程飞弹有一个特点，叫做命中即毁。什么叫命中即毁？不是射后不理，是命中即毁。你只要跟他擦碰到，跟他碰到来犯的这个飞弹就不会有任何功能，他不会有说还残存价值，还有落地继续攻击目标，绝对不会，叫做百分之百摧毁。你只要被爱国者三型 MS1 这种增程飞弹打中之后，它是完全百分之百摧毁，毫无作用，就变成一团废铁。会有什么这么厉害的功能？它的增程，它的整个防空的速度，还有防空的距离，不管是高空还是远程，它都是传统爱国者我们之前买的叫做就低价位的，就是最基础的爱国者防空飞弹，它是它的两倍以上。就是说也是说它的命中率拦截点跟它防空的这个防空半径超过两倍以上。那大家电视机朋友可以想想看，超过两倍以上，那生存率、命中率、达成率就是两倍以上。那花再多的钱，只要能够到达两倍以上的生存率，如果50%，不然100%，这个达成率是多高？所以说这一次，那当然哈，我们有了好的武器、好的飞弹之后，后续就要必须要国人支持一件事情，就是国防部必须要增加操作这些飞弹的员额。因为我买了新的飞弹，我旧的爱国者二型或者爱国者基本型，我不可能就不要啊，我还是保持。所以我要增加人员的预算，增加人员的操作，增加载台的操作。因为以前传统的爱国者飞弹一个载台可以载16枚，那但是现在不行，只能载12枚，因为爱国者增程型它大，它比较巨大，它的这个发射的范围、火药都巨大，所以它可以得到更强的安全，但它的载台就需要大，那势必国防预算就会增加。所以很多人说啊，国防部有这么多预算，是不是对国家的这个整个国家的经济会有一些拖垮？大家要想到一件事，没有廉价的国防。如果你要国家安全，绝对不能跟买菜买蒜头一样斤斤计较，还杀价，没有杀价的空间。因为安全是最昂贵的资产，有了安全，我们国家才能发展经济；有了安全，我们台积电，我们各项的高科技的装这个设备。高科技的产业才可以欣欣向荣的发展，所以投资国防虽然很昂贵，但是很值得。所以这一次我们能够突破万难，虽然我们可能讲说，哎呀，那这个拿到是2025到2027年才会完全获得，可是你不建案永远拿不到。如果你不购买不采购，你永远拿不到，永远要向后推5年、推6年。所以现在买并不迟，因为我们现在并不是赤裸裸的没有武器啊，我们目前还是仍然拥有爱国者传统的这个所谓的基本型的飞弹，还是有。但是在2024年、2025年、2026到2027，逐步加入我们的空军的防卫，我们的防空能力是层层向上推，每向上推100公尺，各位，我们的存活时间就增加了大概15到20秒。所以我说这15到20秒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不是用金钱去衡量。另外就是现在全世界在发展一件事情，叫做无人机攻击，船要无人，飞机要无人，那什么都无人，那怎么办？我们爱国者飞弹进来之后，加上我们本身我们自己中科院所研发的，不管是雄风、天宫，加入形成一个绵密的火网，这台湾的上空会成为全世界最周延的防空网。所以说大家在这个我们这块土地的生存，只要能够支持国防，未来你只要在这个防空网下面，大家不用担心，对岸做再多的飞机，做再多的无人机，做再多的飞弹，你只要防空网建立的好，它是进不来的，它是进不来，对我们就无害。所以说，但是我们除了防空之外，我们必须要跟我们北翼的好朋友日本，跟南翼的好朋友，包含了这个印度，包含了澳洲，我们要做成绵密的协调。因为情资是越多国分享越好，你光是靠我们一个布爪丁雷达，我们能够知道就这么多，但是我们能够跟日本、跟澳洲、跟印度大家全面的结盟起来，能够了解到更多方面的这些敌人的资讯，那我们的安全就受到了多重的保障。所以大家不要排斥，国防是非常昂贵的， 国防也是非常惊险的，但是我讲富贵险中求，唯有大家用心努力的经营我们国家安全，那大家在这块土地上可以生活得很安全。
那余将军，美军为了吓阻中国，事实上也协助第一岛链部件飞弹打击网。
当然，其实美国哈，他做了几个非常精密的调整，它包含了把这些海马式飞弹，它在这个美国跟日本签订的美日安保条约里面，它包含了我们台湾后面有一个岛，大家可能忘叫与那国岛，那是日本的领土哈，在那个地方，还有在冲绳这些所谓的岛链的岛，它都加上了美军机动式的飞弹部署。什么叫机动式？就平常你看不到，平常你看不到，但是呢，它透过了演习的训练，它会在最需要的时候把它的兵力投射上去，所以说到了整个关键的时刻，不是只有航空母舰的地方才有火力，不是有美军防备的地方或是有我们国军防备的地方才有火力，而是每一个岛上它都有防空火力，不管是海马式飞弹，不管是陆基的鱼叉飞弹，它都会非常巧妙精准的部署上去，也就是说不是一个点对敌人攻击，而是多点攻击，这种方式才是真正绵密的岛链意义。
好，我们稍后回来。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聊的是美中的军备竞赛在太平洋上哦，这一个军事上是硬碰硬，美军事实上部件的是第一岛链的飞弹打击网，同时强化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哦这一个作战能力。那另外一个攻击跟攻防的核心在南海。
是的，其实我们如果回顾这五年哈、哦，总的来看哦，你会马上发现。整个太平洋军事对峙、最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地方其实不是台海，是南海。简单的说哈，因为2013年中共开始在南海吹沙造岛嘛，2013年2016年这个国际法庭好，国际海洋法庭好判定那是非法，2017年美国就开始的他的军舰军机就定期的制度化的定期的进去南海了。2018年还记不记得，就是说那个习近平第一次在海上大阅兵在南海，结果美国的航空母舰战斗群就直接的冲进去了，而且往习近平那边冲。然后呢远的就不说了哈，今年光是今年啊，拜登政府上台，美国的航空母舰已经进去过两次了，一次是双航母，一次是单航母。那就更不要说其他的美国的其他什么驱逐舰啊、战舰啊、其他的飞机啊、侦察机啊，已经去了不知道多少次了哈。那去到那里，每次都是跟中共在那个岛礁上面的那个军事的基地都是在对峙。所以说呢，现在看起来南海才是真正的危险的地方。那最近的美国的这个那个卫星，它又照到了，就是说。中共还是继续啊，又在扩建就对了，岛礁又在扩建，这次是在楚壁礁。那这个岛礁是什么概念呢？我跟观众朋友报告一下，本来整个南海最大的岛是我国的那个岛屿叫做太平岛，0.5平方公里最大的。今天这个中共所造的这个美济岛，现在已经不叫礁了，6平方公里，第二个岛。楚壁礁4.3平方公里，然后这两天美国的卫星在照啊，它又增加0.2了，就4.5平方公里。那如果没什么概念的话，我另外再举个例子，我国的龟山岛，我想说我们台湾都很熟，龟山岛2.6平方公里。好，所以说你有这个概念的时候，你再回来这个岛礁的军事作用，好，刚好这个月初三月初的时候呢。这个美国的这个退役的海军上将，他的名字叫做史塔夫啊里迪斯，他在接受日本媒体的访问，他在介绍美国的整个太平洋的海军战略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呢，如果真的有事啊，太平洋如果中美真的打起来了，那么中共在南海所造的那些岛礁，对。美国来说是非常诱人的目标。
OK，
他讲的这一句话，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记者就问他说：“这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哈，中共方面认为说他在南海哈，总共有8个岛，那里面有3个岛的岛礁呢，他做的比较大哈，就号称3艘不成的航空母舰。 可是问题是啊，这三艘不成的航空母舰，它不会动啊，它就在那里。而且哦，说实话，六平方公里最大的岛，六平方公里还是很小，你还是逃不了那个宿命。所有的岛都易攻难守，那所以呢，这个那个美国的退役的那个上将呢，就说呢，只要用远程的反舰飞弹去攻击那些你建好的岛礁，你是不会沉啊，但你完全被摧毁。说实话，我们太平岛的就或是说南海的其他岛，其实都真的很脆弱。因为各位想想看啊，我去过太平岛，我先不说那个0.5平方公里，我说我们的龟山岛2.8平方公里，而且我们的龟山岛哈，它有山哦，它有410高地哦，这什么意思啊？连我们的龟山岛都没办法住人，它的气候还很宜人哦，然后它还有山哦，然后你还可以挖山洞进去哦，都没办法住人，因为那个条件太苛刻。我去太平岛，说实话，我待了一个晚上，我就想回台湾了。我去过，为什么？太热了。它每天的气温哈，夏季平均35到39度，不是人待的。那个地方哈，我们的太平岛还有天然森林哦。可是那个地方种菜是种不活的，然后很痛苦。所以说过去几年哈，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强化我们的太平岛有天然森林，而且我们过去几年来都是半地下化，就是挖洞嘛，往下面挖。可是他们中共造的那些岛礁没办法，他是自己用人工填上来的。你每天要接受那种海风海浪的侵袭，试试看，来个大风浪试试看，不是人待的地方就对了。所以你六平方再给你建个8平方公里 ，so what， 还是很脆弱。所以搞不清楚说为什么就是中共他不知道怎么想的，他一直在这方面投资，那是风险很高的事情。就是说你宁愿去考虑投资你的真正的航空母舰，然后呢，他还可以跑来跑去的。你投资在那个南海的那几个岛礁动不了的那几个岛礁，好，所以说。这个中方中共一听到这个美国海军上将讲这个话，就说：“哎呀，那他们是不是要考虑去建立在这几个岛礁去建立反飞弹系统？”完了又来了，因为军事的准备永远是矛跟盾的冲突，就是说你在那个有限的岛礁上面，你要攻击别人，你带了很多攻击武器来，有直升机，还有建飞机场的，那飞机场就要有机保、机库、维修人员。那个岛6公里其实不大，现在怕那有飞弹要攻你，你要赶快去搞这个所谓的反导那个系统。韩国搞那个萨德系统有没有？那是整个高尔夫球场要贡献出来去搞的嘛，所以会搞不完就对了。就是说你现在这个我是觉得是没有底的这种漩涡里面干嘛呢？对，是让人。看不懂他的军事思维是什么。
好，那我请教石板哦。那北京方面呢，想要这一个踏出太平洋，有几个这个主要的核心战场。首先，第一个是对台湾的文攻武吓的台海。那刚刚讲的是扩充岛礁的南海，这里头还有贸易跟战略的这一个功能。那另外一个是钓鱼台，但是日本方面事实上也有准备模拟实战。
我觉得就是说，首先日本觉得，日本当然是钓最近的海警法对日本是很大的威胁嘛。但是在基本上中国在日本的评估的时候，就是说南海、钓鱼台和台海，日本认为这个钓鱼台的，就是说，怎么说呢？南海的可能性最大，因为然后呢，钓鱼台其实可能性相对并不是很大。因为是就是说现在美国已多次明确表示钓鱼台是属于日美安保条约的范围之内的，那么中国如果再挑战钓鱼台的话，就有可能就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挑战第一大和第三大经济体的联合。但是说呢，日本现在问题是日本的很多的法律还没有准备齐全，就是如果说中国发动挑战的时候，日本现在完全没有应对的方法。所以就这次海警法成立之后呢，日本国内现在也提出个修改法律的声音。那么我觉得就是说这一次等于说中国的过去日本这安倍时代这几年其实一直是拿北朝鲜的威胁在说是企图修改宪法，但是这一次呢正式面对中国的威胁以后呢，我想日本现在正在调整策略，就是说怎样唤醒国民正视中国的威胁，然后呢 安倍上一次修改宪法没有成功，这一次呢，我想也许不是在菅义伟内阁，也许要到下一个内阁，但是日本想重整日本的保守势力啊，等于说重整队伍，再次挑战修宪。我觉得这一次中国的海警法和最近的整个台海的这个军事紧张以及各方面的中国的威胁，将会成为日本下一个修宪一个重要的理由。
所以日本事实上也进入一个强兵的结构。我们看到这个前阵子日本也宣布自卫队140,000的这一个军演，那这个也是史上这一个新高的规模。
这个叫不叫强兵很难说，这是因为面对中国的威胁，日本不得不防守的。至少到现在为止，日本的所有的国会，日本的所有再保守的力量，也从来没有说过日本要扩张领土，而是面对中国的威胁，日本要做什么样的准备，是这么 一套论述。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应该不能叫强兵吧。
你觉得这不算强兵？
对，
就是说日本要有心理准备，很有可能要动员相当规模的自卫队，那一旦有任何的意外或者风吹草动，他至少也要有这一个第一时间备战的能力。
备战能力，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先准备好，让你不敢打。而不是说我要打你，但是说日本就是现在害怕，因为日本现在法律上到处都是漏洞，所以说在这种情况，如果一旦打过来的，中国就会给中国乘人之危之机嘛，日本就会先把这些洞先补好。另外一个，日本我觉得就是一个是日本的这个钓鱼台的问题，另外一个不管是台海，其实南海和日本的整个石油输送的渠道，这个天然气输送也是有非常关系的。所以说日本现在就是说要和美国联合在一起，面对越来越强大的中国的话，可能美国在亚太地印太地区部署的军力可能不足以够能够遏制中国了，那么日本必须要挑起头来，然后呢再把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印度拉在一起，甚至把欧洲各国拉在一起，变成一种不让中国轻举妄动的一种力量。
就是说这种新的八国联军的格局主要的战略意涵是威吓中国，那北京不要误判，北京不要误判觉得他可以轻易拿下台湾，或者轻易的扩张这一个南海，或者是在东海的这一个海权。
对，是这样，因为过去遏制中国的力量是，比如说中国的力量是一，外边是美军，光是美军就到三，但中国现在已经到了二往三的时候，必须遏制力量变成5-10，才能完全封锁中国。
好，我们稍后回来。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大家好，我是宁官，欢迎我们忠实观众跟粉丝朋友扫描 QR Code 订阅年代向前看 YouTube 官方频道。我们看美中全面性的军备竞赛整个美军的高阶将领那再度定调，中国威胁是影响美国国安最严重的这一个状况。那同时呢，美军在沙盘推演模拟兵推台海战争的时候呢，红军解放军竟然获胜这引发外界相当大的焦虑。这一回合美中的军备竞赛不仅是陆海空事实上还打到太空战，打到火星，而美中的卫星之争也可能影响下一个世代的 5G 攻防以及军事攻防。同时呢，布林肯强烈的表态，北京一旦攻台的话，美国必将反击这引发外界观察美军在印太的所有动作，包含对台的这一个扶植军事乃至于增加军售的这一个相关的战略。同时台湾内部也启动相关的豪猪战略要反制的是解放军的威胁。那拜登呢，事实上全方位的继承了川普的关税战略跟贸易政策，同时呢，拜登还提出来基础建设的新方案。那这里头有几个重大的产业也跟中国有长期的竞争，包含了太阳能、绿能，包含电动车，乃至于包含半导体产业，都有1.42兆的新兴国家投资方案。这背后会带来什么样的政治、军事、经济的变化？我们待会儿要好好聊聊。好，今天现场要请到六位特别来宾，第一个好朋友董立文老师，
大家好；
再来是曾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石柏明夫先生，
大家好；
再来是吴杰，
大家好；
再来是财经专家朱月忠，
大家好；
再来是黄创夏，
大家好；
再来是黄世聪，
大家好。
好，创夏刚刚看到的是布林肯跟奥斯汀大动作的力挺台湾，那他们也全方位的定位中国是美国最大威胁。
布林肯和奥斯汀非常明确的一次又一次在不同的场合，甚至在欧盟总部、北约总部都会强调台湾的安全，所以现在台湾是美国最关切的一个部分，毋庸置疑。可在这种毋庸置疑之下， 到底美国挺台湾能够挺到什么程度，而习近平会不会因此受到威吓而收手，这才是大家更关切的。那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台湾呢还是要小心一点，因为这个虽然全世界关切台湾安全，每日都可能把台湾的安全列入他们的共同声明，可是呢习近平呢从金融时报的讲法，为了他自己他会铤而走险。到现在为止，你知道今年的时候已经一次20架的战机，而且是战斗编组，高过去年，军机绕台创了新高。而且最可怕是什么，从去年9月到现在为止，国防部公布我们的战机飞行时速竟然比正常的多了1000小时，所以我们被中共用那个飞机来疲兵之策其实正在发酵。而我们的军机的维修预算今年度增加57亿，比正常的维修还增加了50%，这都是我们被受到极大的压力。虽然说状况呢，所以金融时报特别警告，从习近平的角度来讲，他要想要创造第三任要有政绩，他拿不出政绩，那怎么办？只有一件事情，拿到就是毛泽东邓小平都做不到的事情，攻打台湾，拿下台湾。所以中国这种战狼式的方式一定会继续下来，所以全世界都在非常警告，包含是坎佩尔也提告警告说，习近平现在对于欧洲对于东南亚都用战狼，对于美国都用战狼，是因为他获得心就是要吃掉台湾。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包含连最了解中国的陆克文都在外交事务提说习近平会打台湾，戴维斯还有阿基利索他们两个印太司令都说会打台湾，是6年内或者比你想象的更近。而在这个情况之下，你会看到美国呢非常急切的希望台湾加强军售、加强军备、加强，因为他们自己的演练里面，在现在这个阶段美军有点空窗期的状况之下，台湾呢如果不完全美军能够绝对的压制中共，不会百战百胜，所以希望台湾呢还继续的做军购。所以像那个阿基里洛的特别提到，是台湾要加强的是不对称战力的一个加强，反舰飞弹、反防空飞弹、无人机、无人舰都要去加强，水雷都要加强。
那我请教明杰哦，美军这接二连三的连续11次对台军售，主要的核心是希望帮台湾打造成豪猪战略下的刺猬。
对，我们事实上看先前川普政府任内11次对台军售、哦、那当然还有更早之前陆陆续续的强化台湾，其实陆海空三军都有、哦、我们来简单盘点一下，就是说近期来讲，其实这一个3月底来说、哦、等于说其实空军它已经等于首批有42架的等于说性能提升从 F-16AB 提升到 F-16V、哦、这样的一个性能提升完成，交机42架、哦、那我们简单讲一下说这一批战机、哦、对于这个国军空防的一个战力提升、哦、基本上大概有什么意涵、哦、第一个就是说基本我们看到这个案子其实已经进行非常久，从2012年、哦、当时这一个有一个凤展计划开始、哦、它的一个预算其实编列也高达1100亿，后来追加到1296亿、哦、那总共本来143架的这一个 F-16AB 那性能提升，那全面的一个机体翻修、哦、结构翻修，然后同时等于说又这个提供了台湾包含像 AIM-9X 飞弹，还有这一个 HN-154C 还有 HN-88B 这样反辐射飞弹在内、哦、那不过这一批这个旧型的 F-16、哦、性能提升中间有几个关键，到那时候因为预算考量没有翻新了，包含像这一批的发动机它本来是属于 F-100PW-2201 型的发动机、哦、它没有换新、哦、那同时它的起落架还这个 也没有换，那同时也没有这个改成4型油箱。不过这些、哦、就是当时保留的缺憾，其实后面我们看到川普政府2019年马上等于说出售一批全新的66架的 F-16V 战机，那就换了新的发动机，换成 F-100GE-129， 它的一个推力等于说大了 24%、哦、那这个引擎发动机新的推力大增的一个好处是说，它的未来它的弹药的挂载能力就强，它的载油能力，同时它因为它有所谓的4型油箱、哦、所以这个载油能力也增大。那推力强，好处是说它可以短场起降、哦、这个跑道可以比较短，同时它的一个航程也会增加。那最重要的是说，它的未来的电站能力也会比现有的这一批性能提升要强，它有这个低机背的电子舱，后来空军已经选用 ALQ 这个256型、哦、那等于说它的电站能力还有包含它也这个加装 IRST 这种红外线的一个感测系统、哦、那对于这一个空中的一个不管是小型或甚至逆中的目标的这个侦测能力就更强。那同时这两批不管是性能提升或新战机都是采用 这个 APG-83 型的 AESA 雷达、哦、侦测距离可以远达100公里以上、哦、那对于现在整个空防战力，特别是我们看到 攻击频频来扰台的情况之下，这一批新的或者是性能提升的战机基本上可以在远距之外就能够发现这个解放军战机、哦、的一个目标，那甚至对它进行监控，那真的对方来犯的时候，远距之外就可以对它锁定进行打击。那特别是因为配备了这个联合头盔系统，看到哪里打到哪里， AM9X 飞弹如果是进入短程的射程之内，基本上它的一个等于说这个锁定敌机咬住对方的一个能力非常强、哦、我认为这个对解放军的战机当然有一定的一个威吓效果，他现在每天来跟苍蝇一样在这边绕，但是真正他要突穿你三十里的一个空防，对他来讲他也是这个有所顾忌、哦、除此之外，对台湾的一个征收能力，其实这几年这个川普政府的军售也大幅提升，包含像这个出售台湾挂载在 F-16 战机上面的 MS-110 的这种空罩夹舱之外，大家外界瞩目的就是 MQ-9B 的试驾的这一个无人机，海用的无人机。那 MQ-9B 很特殊，就是说事实上当然看起来好像是在负责征收，其实它在暂时非常的重要、哦、它主要是可以提供所谓的目标获得、哦、你这个飞弹要打出去打得重，基本上如果有无人机部署在附近的一个空域，不管是海上或者是空中目标，你对它能够进行锁定的一个能力就更强，飞弹才找得到目标打啊。那讲到飞弹，其实这一个我们看到就是说川普任内其实出售台湾数量最高的就是飞弹哦，几批这个重要的反舰飞弹下来、哦、基本上台湾真的就跟刺猬豪猪一样、哦、包含像这个先前讲到说 M142 这种海马式的这个多管火箭，其实台湾采购的是属于 ATACMS、哦、它的一个载台，其实它一个算是一个小型的战术导弹、哦、那总共这个 M57 的这种这个单弹体的这个导弹采购了大概64枚，那这样的一个导弹其实有很多人是说我们要做源头打击，或者它射程可以到300公里，所以可以袭击到对岸，这是一个战术的一个纵深打击的用法。不过就我的了解，当初陆军采购这一批导弹那时候是其实是因为国军的电脑汉光的兵推的结果、哦、推演出说认为说共军的大批的一个海上两栖登陆船舰在犯台过程中，我们如果用现有的这个雷霆2000多管火箭弹，虽然能够打一个面，但是第一个它的射程还不够远，现在只有45公里，未来要提升到100公里以上，但是还在进行中。如果有一个远程的一个飞弹，更重要的是能够精准，因为传统的火箭弹它没有办法那么精准，只能打面，没有办法点对点、哦、那如果有这一个 M57 的这种战术导弹来讲，它可以非常精准的命中敌方的大型的，不管你今天未来用075想要渡过台海或东绕来讲、嗯、对它来讲就会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哦、除此之外，暗制的还有所谓的这个鱼叉飞弹400枚的 RGM84L 型、哦、那这400枚同时也是由地面的这个机动的发射车可以这个大量的一个发射，对它形成一个空对海空对舰的一个火网。那更重要的是说，这个美国过去一直扣住不愿意出售台湾的 HM84HL， 就是 Slammer SLAMER 这种所谓的这个鱼叉飞弹的增程型哦，买了135枚。我们先前有这个 HM84L 哦，我那射程可能只有100公里，这一次增程型这个提升到这个270公里、哦、那可以由同样由未来不管是性能提升后或者是全新的 F-16V 的战机来挂载，对它进行空对海的一个打击。所以等于说地面也好空中也好，对于这个解放军这个犯台的兵力，我们先前谈到国防部曾经有讲至少要歼灭它50%以上海上的一个兵力。所以回过头来你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最近美军的一个将领频频喊话，特别是这个先后任的这个印太司令不断的在国会强调说，这一个要在第一岛链部署陆基，不管是战斧巡弋飞弹或各式的一个反舰飞弹来说，其实在台湾这一块最重要的一个战略核心，这个地方才是真正必须要部署的地方。不过就是说当然美军先前也有内部有人提说是不是有可能有美军的一个飞弹部队直接进驻，但是可能又会担心这样子会这个让两岸的关这个紧张更加的升温，所以可能非常有可能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说，我们认为其实美方可以提供台湾包含中科院很多的一个飞弹技术提升，我们不管，其实你看到熊二一我们其实已经研发成功，也有这个目前来讲增程型1000公里以上的射程，但是精准度如果有美方的这个 GPS 定位各方面的一个精密的系统来协助的话，其实交给台湾自己来负责我们自己的国防安全，当然我觉得台湾的意愿非常高，也不会说比如说最近这个美国说要部署在日本类似的一个陆基型的反舰飞弹，俄罗斯忙跳出来严厉谴责说他如果这样的部署可能他会全力的一个反对跟反制哦。那当然我们最不希望看到就是说如果两岸真的兵戎相见的时候，当然美军他先前等于说战略清晰的情况之下，飞弹部队直接进驻台湾的可能性当然就会大增。
好，我们稍后回来。 向前看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聊的是美中霸权之争哦，走到了全面的军备竞赛，而且习近平不断测试拜登的底线。目前为止，拜登延续川普的对中国战略，然而呢，在国际的战略专家评估，2022胜或2026，事实上北京都有可能对台哦这个有所侵略，那这引发了全球高度的关注。
对，我觉得最近呢，就是习近平去福建视察的时候呢，视察武警部队，讲了一个要加强备战，这个引起大家很多的遐想。但是我仔细观察这个日程的话呢，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他是习近平在走钢丝。为什么叫走钢丝？他想，就是因为马上就二十大了，他要把国内的这种外围的紧张空气制造起来，然后呢，让党内更团结。但是说呢，他又不想真正的把美国得罪狠，真正的引起武力冲突。所以说呢，他这次去福建呢，首先他是自己待过17年的地方，是自己的大本营。从他去福建的时候呢，在福建过去有31集团军，现在的改名叫73集团军，这个在中国被称为万岁军，是他当年在福建的时候跟他交流最多的。这个73集团军的很多干部现在都是中国军委的干部，都是他提拔上去。所以说呢，习近平释放地方去，我查了一下过去资料呢，他过去比如说去视察地方去呢，经常视察军队，71集团军也视察过，79集团军也视察过。这次他没有碰73集团军，为什么呢？如果攻打台湾，74集团军是主力，他如果去73集团军的话，这很太明显了嘛，这一下子可能整个台湾的媒体和美国媒体日本全爆炸了嘛。所以说呢，但是他又不能不碰军队，所以找一个武警就是可以各种解释嘛，至少武警是维持国内治安的嘛。但只差武警呢，又让武警这个要积极备战。所以说呢，他是在打擦边球，让双方都能满意的这么一个很微妙的一个处理了。所以说呢，但是我整个看他这次福建视察福建呢，我认为呢，他这次的很大的目的呢，是他在准备为二十大自己连任而做的一连串的选举活动。虽然中国不像台湾有一人一票，但是其实选举之前你要做很多动作的。这次呢，他带个两个人，一个呢是陈希，这是中组部部长，是共产党里面管负责发官帽子的，最有人权的，最有权力的发官的中央组织部部长，还带了一个叫发改委主任，叫何立峰，这个也是福建。过去是厦门市委书记，这个何立峰呢，他呢就是说是发改委，是发钱袋子的，所以带着官帽子和钱袋子来，你只要听话，我就找这两个就可以有无限好处，如果你不听话就怎么样。他带着这两个人到处去，我想着福建只是他的第一站而已，他应该先从最熟悉最基本的地方开始嘛，今后到二十大之前还有一年半的时间嘛，他会各地去选。而且呢，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他一般的每一届这个党大会之前，他去的地方的当地的领导，可能在党大会的时候就能，如果是一般的中央委员，就会晋升到政治局委员，如果政治委员会晋升到政治局常委，这是一个很强烈的信号。我所以说他这次视察福建呢是双重都有的。那么对于军演，对于台湾方面呢，我觉得现在呢，美国刚才讲的日本都不停地强调中国马上要动武，习近平呢对这种外边的这个声音呢，他也非常接受的，他也正好让国内呢制造一个紧张空气。但是同时呢，我认为呢，2022他武装这个就是武统台湾动武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为什么呢？就是说，如果说他要动武的话，就是去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是最好的机会嘛，那时候美国完全空白嘛，那个时候没有动就说明他完全没有准备好。那么今后呢，我觉得呢，他要动武的时候呢，就是说还有一个，他需要这个师出有名。师出有名的话呢，因为他一旦动武，他不但要向国内说明，而因为现在都信息透明化嘛，你不能随便找个理由嘛，还有一个你要向国际社会说明嘛。过去呢，这个中国动武对台湾动武呢有三次机会，一次是1999年的李登辉的两国论，一次是2002年的陈水扁提出一边一国，第三次是2006年陈水扁国统纲领冻结了。这三次的话，如果他出兵的话，他师出有名，国内国际他都有话可说。但是现在呢，蔡英文就不刺激你，最近我们又春暖花开了，对不对？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要是贸然动武的话，在国际上我才说不过去嘛。
嗯，
所以说我觉得暂时这个我认为不是很强。另外一个呢，我觉得今后，但是他想不想打台湾，他一定想打。
嗯，
这想打，他问他是想打又不敢打，他怕美国，就是美国一介入，他最后打一开始陷不下，就是陷进去拔不出来。那么今后呢，中国武装这个武统台湾呢，我觉得时机呢，我觉得有三种可能。第一种呢，就是中国的国力超过美国。现在不说2028年，或者有人说林毅夫说2030年嘛，超过美国，但是这个国家的这个 GDP 超过美国之后，你真正的军备的超过美国还得再有20年才有可能，所以是会一个很漫长的时间，那个时候才可能造成中国就是对台湾动武，美国真正管不了，就是说招架不住的可能，但是这是一个很漫长，还起码有将近三十年的时间。第二种可能呢，是中国国内出现激烈矛盾激化，习近平实在是控制不住了，他需要打一场外仗，需要一场胜利来把自己的维持自己的地位。但是这种话就处于病急乱投医的方式了，如果这种他犯武的话，事先我们会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个预兆嘛，而且这种犯武的话他一定会吃很难赢的嘛，这种可能至少短期的一两年之内是看不到的。然后第三种可能就是说国际形势出现变化，然后习近平突然认为，哎，我现在打好像也是机会，好像美国不管了，这种情况之下是最危险的。所以说呢，误判嘛，而且习近平呢，他周围的这一群的这个小人，养人鼻息的小人非常多，都顺着他说嘛，所以说呢，他说不定有这种战略误判的可能性。所以现在呢，全世界都赶紧说，你千万不要误判，美国不管美国要管，日本要管，全世界我们都要保护台湾。这个信息发给习近平呢，我认为暂时的至少在5年10年之内，应该台海不会有事的。
好，那我请教月中哦，这一个以目前为止哦，拜登入主白宫快要接近3个月哦，他主要对外的战略，对中国的战略几乎都延续川普内阁的团队核心。然后其中有一个攻防更激烈的是在晶片跟科技。那拜登这一次推出2兆美元的基础建设方案当中，其中有很大的一部分要补贴太阳能、风力发电，然后也补贴这一个电动车充电站。然后同时呢，这一回合也有1.42兆，大概500亿美金哦，事实上要补贴半导体产业。那这里头一方面是要强化美国的科技领先优势，另外一方面也围堵中国。
确实哦，美国他们其实很清楚说他有几个面向是非常依赖其他国家，就如刚您官所提到的半导体的部分，它依赖台湾、韩国，哈。那在电动车的部分啊，尤其是电动车电池，它对日本、韩国乃至于中国都很依赖。还有一个就是稀土的部分，它非常依赖中国。好，那对这三样的东西来说，对美国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它一定要想办法先去把这个地方给补起来嘛。好，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好，我们看到这个普利兹奖的这个新闻奖得主 Friedman 呢，他在最近的一个专栏里面，他就提到说，这个美中的冲突真的美国一定要赢，可是呢，这个要赢呢，不是大家以为的啊。这尤其今年日本奥运或明年的冬奥，他觉得是2025年美中的奥运要赢。为什么是2025年呢？最主要就是2025年中国制造是他们要打算要达标的这个时间点。好，那 Friedman 说，哎，中国这几年这么用力做这件事情，那你们，那我们美国有没有准备好注意这件事情呢？好，所以呢，他就提到了两个部分，一个他针对中国，他说啊，你们这个中国的这些外交官啊，一天到晚在呛别人哦，小心一点。这个我们台语说的 “hell by my love pure good” 啊，好，那或者是用中文来说就是“骄者必败”。那对于美国来说呢，他给美国的建议就是说，哎，其实美国不用担心，我们就照着我们原本的成功方程式继续走下去就好了。那他也特别提到美国的成功方程式是什么呢？第一个，他们的教育做得非常好，所以他们的劳工素质高；第二个就是刚刚林官提到，现在我们要再加强我们的基础建设。原本当然我们就不差了，但是我们现在还要再加强。 再来，大家也知道了，美国吸引了很多全世界的移民，而且这些移民平均而言都非常的优秀，这也是增强美国国力的一部分。那其他包含的法律的问题、政府的问题，更重要，他们是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哦。好，所以呢，简单来说 ，Freedom 说说啊，不用担心这件事情啦、啊。来，那再看到呢，国际市场对台湾的关注哦，那当然最主要还是半导体跟台积电了、啊。好，最近这个《金融时报》有一篇文章提到，尤其大家想说，哎，你看到、哦、这个。这个 Intel 呢，开始要砸大钱，要准备要建新的厂哦，全力要再去攻台积电。那台积电你到底会怎么办呢？哎、金融时报就先说啊，你们想太多了。嗯，台积电是宇宙中心，哇，这个词用的实在是非常的夸张。非常的夸张啊、哦！嘿，当然他这样说一定是有根据的嘛。啊，因为他说啊，台积电虽然对大部分人来说，其实他大家并不知道这家公司，可是它的重要性不用讲。他说是目前地表上全世界最重要的公司，因为从军事到科技，大家都要依赖到它嘛。好，那不止这样子哦，哎，还有这个供应链的咨询中心的哎公司也出来讲说啊。以前呢、啊，你们这些汽车厂都以为自己是老大，是全世界的龙头，因为汽车产业产值非常的大嘛。结果这次的缺晶片事情发生之后，才知道真正的巨人是半导体制造商、嗯。那你们这些汽车公司呢，基本上只是蚂蚁而已哦。他用这样子的形容词哦。好，那当然还有投资机构，好，贝恩很有名的这个私募基金公司，他们就提到说，在20年前，全世界有20家的半导体制造公司，可是现在呢，全世界最尖端的就只在台湾，甚至就只在一个园区里面、嗯。哇，那当然这个讲是有根据的。我们看到这个图表，嗯、去年全台湾的半导体在全世界半导体代工的部分占全世界的市占率是63%，嗯，光台积电就占了54%，已经超过一半喽、哦。那我们再看到今年第一季最新的数字，那当然确定的数字还没有出来，这只是一个预估值哦。嗯、我大致把它算了一下。嗯，台积电的市占率会来到58%多，
哦，将近逼近60%。
对，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有多可怕。那在之前也有媒体讲，你还不能只看市占率，因为它最主要都是最重要的这些高阶晶片，所以它的影响力绝对是超过你所看到的市占率哦。好，那刚刚讲到这个 Intel 的威胁，到底台积电自己怎么看这件事？因为之前都是媒体自己在说嘛，那台积电怎么看这件事情呢？啊，我们可以看到台积电这两天呢有正式的回应这件事情哦。哎、嗯，从台积电的回应呢，不禁让我联想到金庸小说里面《倚天屠龙记》九阳真经里面的秘诀，说什么呢？他说：“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恨任他恨，明月大照大江。嗯”什么意思？你看到台积电针对这件事情，他说：“Intel 做他的吧，反正我们原本预估20到25年年增10%到15%的目标是没有变的，资本支出维持250亿到280亿也不会改变，啊，而且他认为接下来的几年的这个龙景会直追2010年到2014年那时候智慧型手机大爆发的时候的龙景，所以不就是我说的，他根本没有把这个 Intel 看在眼里啊，哈。那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尤其让大家讲说，那 Intel 有一个最大的利基点叫做美国制造啊。那摩根大通也讲咯，没有错，现在 Intel 有美国制造的这个护身符。可是呢，我们从之前也看到嘛，美国的这些半导体的政策当中，只要你愿意到那边去投资，所以包含台积电、包含三星，我都一样奖励你，我一样有这些好处嘛。所以你目前你 Intel 有这个美国制造的这个护身符，可是过几年大概就消失了。好，那再来还有一个，哎、欸，中兴自己也放话说，哎、欸，我们的14纳米良率追上台积电，而且良率高达90%到95%哦。那这个数字出来，大家吓死人！哎，以前你不过就5-6成，那你怎么可能一下子就跳到9成5？好，所以就有人开始发现，这个中兴的这个报告里面呢、哦，他故意把28纳米跟14纳米放在一起来看，好，然后说呢，这个它的这个生产比例占到5%，哎，就有人质疑了。如果照你所说的，你真的有这么高的良率的话，那你今年应该要大爆发，至少一倍才对哦。所以我们就等着看今年中兴的这个产能有没有大爆发，就知道你说真说假。好，那再来，大家也在想到。为什么台积电到底为什么要到美国去哦？大家第一个想到一定是美国要施压的关系嘛。好，那美国为什么要施压呢？好，大概字就是三个理由。第一个就是怕台积电在制造的过程当中被人家安了后门程式啊。第二个就是智慧财产权被偷了。第三个当然就是我们的国安问题，担心 中共到底会不会对台湾军事动武、好，所以现在呢就有媒体出来针对这几点、提出这些质疑、提出一个解释、他第一个说你质疑台积电会不会有被质后门的可能性、好，第一个台积电是硬体公司不是软体公司，软体是你美国这些科技公司提供的又不是我提供的，那怎么可能会被植入，有植入你们那边比较有可能呢？好，那就算呢真的有被植入了，我台积电所有的生产过程当中我一定会去比对你给我的原始程式跟我现在要制造程式、程式有没有一致嘛，如果没有一致表示你被动了手脚嘛。那再来就是我半导体制造过程当中要用光照、好，那这个光照也都是基本上是 case by case， 就是你所有东西都有特规的光照，那如果你今天你的这个半导体的这个晶片里面被植入后门程式，我的光照一定跟你不吻合，而且我的光照高达20层，你20层全部动手脚闹柯林，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好，那再来就是针对你的智慧财产权被偷，这个是美国 AIT 自己出来认证的哦、AIT 因为他参观过台积电非常多次，他们说 AIT 的治安基本是那个台积电的治安根本就不用去担心，真的是滴水不漏、所以呢三个疑点当中最后只剩一个，就是中国到底会不会军事犯台了、好，那大家刚刚前面提到说2022年，我觉得基本上不可能，因为明年他要办冬奥嘛，他怎么可能在办冬奥的时候做这件事情嘛。好，那再来就是美国还担心一件事情，就是稀土的问题啊、所以呢拜登总统在2月份的时候呢就签署了一个行政命令的，就是要求100天哦，你听清楚哦，连时间表都出来，100天之内呢要调整半导体稀土跟电动车电池的这些供应链。好，所以你看到、就接连很多动作出来，说我们刚说的台积电要去设厂之外，他现在跟日本合作，甚至现在早上澳洲要解决稀土的问题哦，因为美国的稀土就去年的资料有80%是来自于中国，那这当然是很大问题，虽然中国到目前不敢对美国动稀土战，可是没有人知道最后会不会做、所以呢美国现在不止找台积电去设厂，他找澳洲的这个莱纳斯这家最大的稀土公司也到美国去设厂了、就是为了避免万一中国真的打稀土战的时候的问题。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表、我们看到这个图里面有两个，左边就是全世界的半导体产能、好，我们刚刚只看到是晶圆代工，看到台湾的占比比较高，现在是把所有的半导体都加进去的话、台湾全世界是占22%，韩国占21%，美国自己只有12%，那中国都有15%，比美国还高，所以美国担心半导体的部分。再看到稀土的部分，哇，你看到中国占了58%，美国只有16%，可是要再注意到还有一个缅甸13%是掌握在中国手里的、
对，
所以换句话说中国掌握的稀土占全世界70%以上、所以美国也很担心这一点，所以才会有找澳洲公司去设厂的这个部分、好，那再来还有一个，韩国现在也在担心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一个很重要的 IC 设计厂，专门做 OLED 面板的晶片的这家 Megachip 这家公司呢，居然要被中国的企业把它买下来了、那 Megachip 这家公司原本是属于这个 SK 海力士的，那在很多年前它其实卖给了这个花旗。好，所以你名义上这家公司是属于花旗，但是问题是这家公司都在韩国的境内，员工也几乎都是韩国人、好，那现在你中国的这家公司呢要把这个从花旗手中把这个 Megachip 买下来、韩国就开始担心说一旦被买下来，韩国在这个面板方面的优势可能就要被抢走，因为韩国本来领先中国大概2到3年的时间，所以现在韩国民众发动请愿，光一天的时间就有5000个人签署要求韩国政府要把这个并购案给挡下来，那最后会不会成功，那我们就继续往下看。
好，我们稍后回来。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聊的是美中之争已经陷入走到军备竞赛，同时呢美军协助第一岛链相关的印太国家打造第一岛链的飞弹这一个反击网，那董老师，同时呢美军也协助台湾强军打造这一个豪猪战略。
是的，其实过去3个月以来，就这段时间哈，你在全世界各地你所听到的武统论，它基本可以把它分成两类，一个是从战略的方向来谈，一个是从纯军事的方向谈。那无论是战略或是军事， 等于说你可以看到表面上是讲说中共要几年啊，两年、四年、六年、七年要打台湾，但后面全部都是在讨论在战略上要做好什么准备，在军事上要做好什么准备，包括美国的战略跟军事准备，台湾的战略跟军事准备。那我觉得哈，就台湾的军事准备跟美国的军事准备啊，已经越来越清晰了。一方面我们这两天都在讨论啊，美国的这种他的国防部将领们啊，他的国防部长啊，他们的最近都在国防论坛在谈美国的太平洋战略。我国的这个国防部啊，这个四年期程国防检讨报告啊，最近也刚出来了。所以所谓的豪猪战略，它有三种称呼啦，一个叫豪猪，一个叫刺猬，一个叫毒蝎。反正啊，这三种生物啊，它都有个共同的特性，就是说呢，如何给予啊敌人致命的一击，让他没有反击能力，或是我再退一步，就是说你如何，即便敌人有还有一些反击能力，可是我要他付出最重大的代价，这个就是不对称作战的一个总称就对了。那要完成这个不对称作战哦，刚才那个明杰兄他有讲到，就是说《富士比》杂志哦，他曾经刊出来，他说是根据我们国军的汉光兵棋推演了哦，如果要有效的这个遏制这个中共来武统台湾的话，那我们的反舰飞弹至少要有1200枚嘛。那就是说他是怎么算的，他说一颗飞弹的命中率、啊、给他 50%到70%， 那如果要有效的这个能够遏制中共的军舰的入侵，那就要1200枚。那我把它倒算回来、啊、就是说1200枚用 50% 的命中率的话、啊、那我们至少要 打掉600艘中共的军舰了、那也许一枚飞弹、啊还打不成的话，那给他两枚飞弹的话，那除以二、那也要300艘中共的军舰啊，要把它打成了，那台湾不是台湾海峡不是变成血海了？所以我觉得哈，就这种未来的这种军事啊武器上的准备哈，无论怎么样都已经聚焦在这两个方向了。哪两个方向？一个叫做远程精确打击。一个叫做远距遥攻，管你是打飞机的还是打军舰的，甚至是打对岸的基地的、哦、就是说在美国它的这个军事战略、它的指导跟协助之下、我们国军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往这个方向、的确没有错。那我们看到这是军事，纯军事的、那如果你谈战略的话，其实美国它还在做多手的准备，这个多手的准备啊，可以用这个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的话，八国联军啊，对了，美国就是在搞八国联军啊，所以说他在整个亚洲太平洋他要做好所谓的四方安全这个结盟，然后呢马上美国跟印度的国防部长见面以后，美国的印度的军舰在印度洋就合体，后面四月份还会有五个国家要合体，就是四方会谈的这四个国家再加上法国合体，那未来还会有更多抱团就对了。好，我倒是战略的方面、要怎么考虑、我觉得战略方面、我们应该回去看看就是中共自己人是怎么评估的。去年2020年1月11号我们总统选完，蔡英文大胜之后，这个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中国大陆中共武统论的第一人，他马上就丢出一篇文章，意思就是说如果要武统台湾的话，要能够达成7个战略的前提，4个是军事的前提，3个是经济的前提，简单的说法就是说能够要打，完全要打赢美国，美国也不敢还手，国际社会没有反应才可以，简单的说法他就是这个意思。好，去年
这些前提不可能发生，
就是不，我一看就，所以我一看我就放心了嘛，就是不可能嘛。然后第二个，去年的5月5号，他们的现役的少将，那个人叫乔梁，他也丢出一篇文章，武统的条件。他乔梁是少将哦，是现役军人哦，结果他不是谈军事，他一样是谈这个所谓的经济战略跟金融战略，就是说国际社会不会在经济，不会在金融上去修理中共，那要画个大问号。今年前上个月不是澳洲前总理陆克文说7年内会攻台，但是陆克文这个中共的老朋友，他 提醒中共，你可能有三个低估。第一个，你低估了台湾的这个防卫能力；第二个，你低估了美国政治的这个反应；第三个，你会低估国际社会的反应。陆克文是中共的老朋友，他讲的是实话。那最近三月初的时候，又有一个中国的什么国际研究院研究员崔磊，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在澳洲的智库，说很简单，中共不会，习近平，他点名习近平不会两年内攻台，这个人有名有姓，而且是那个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院是中国外交部所属，他已经得到授权以后才敢发表了。我觉得他讲的非常的坦白，他说习近平说2049年之前是有可能统一的，他是这样讲，2049，我看到这个数字了。然后呢，他说两年内不可能攻台啊，因为风险太高，这个风险呢是中国没办法承受的。他后面还加了一句话，如果攻台冒高风险的话，会引起可能会导致国内政治不稳定。我第一次看到中共自己的人讲这件事情，表示说他们内部有他们内部的问题，
就说攻台没有那么容易，也没有那么可以期待顺利成功，而一旦不顺利、不容易、不成功，可能引发中南海大地震。
他就是这个意思，而且是中共的人自己讲的哈。因为我们外面台湾啊哈，有两派学者，有一派学者认为说哈，这个习近平的地位非常稳固，他绝对没问题。那另外一派是怀疑派嘛。中共自己人他出来讲这个话，是证实了怀疑派。就是说看起来你习近平你不是那么巩固的，你动台湾的话，他们自己的人讲，那可能会动到你自己，你在国内的地位会不稳固了。所以说看起来我也觉得不太可能。
好，我们稍后回来。在向前看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聊的是美中之争是一个长期全方位的，特别在军备竞赛上面哦，事实上还竞争到太空。
没错，事实上前一阵子不是这个长荣他被这个卡在这个所谓的苏伊士运河上面吗？那不是各国的卫星都去拍照的结果就是，这其实就是一场大家在展示各国卫星能力的一个机会。那我们必须讲，现在的整个中美大战或者整个国际局势已经是不只是要打地球的战争，太空战争也是非常重要，包括美国也是一直在强化，他从奥巴马总统时代一直到这个川普总统时代，甚至到拜登的时代里面，他们都把强化太空军视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好，那我们讲为什么他们要重视这个太空军呢？第一个，因为中国的发展的实力真的进步得非常快。他们在2007年的时候，第一次呢，他们从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发射这个拦截卫星、摧毁卫星的这个飞弹，那他们把一枚这个所谓卫星呢炸成这个碎片。那当时呢，华府就收到一个讯息，就是说，哎，中国的这个太空实力呢，的确已经是不同凡响了。因为他为什么？因为他后来又陆陆续续测试了十几次的所谓反卫星飞弹。那因为有些是用高速弹头，那有些是这样子的打，那其实呢就会对美国的这个卫星形成一个非常大的压力。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嘛，一旦开打的时候，各国都要用所谓的 GPS， 或是中国要用所谓北斗卫星，谁先摧毁了对方的卫星，谁当然就在整个战略上面会获得非常大的这个优势。那还除了这个之外，中国除了发展所谓的反卫星飞弹之外，他们还用一招，因为他们发现到说，哎，我真的要这个射到这些卫星呢，其实还麻烦，我怎么去控制你的这个卫星的这个系统？所以他们还派出了大量的骇客呢，想办法要骇进这个美国的跟航太相关的这个网络。他想说，哎，万一战争的时候，我就直接害进你的这个电脑里面，我去控制你就好嘛。所以现在对中国、对美国来讲的话，这种来自太空的这个威胁，特别是中国这部分，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好，那美国怎么去反制呢？美国当然是除了这个美国他们国防部或者说美国军方自己在发展之外，美国的想法是导入更多的民间的这个力量。他们当然就是给了两位这个非常有力的人士嘛，一个就是 SpaceX 的这个伊隆马斯克，另外一个是Blue Origin 的这个蓝色起源，这亚马逊的这个老板贝佐斯，让他们两美国军方授予他们非常多的这个相关的技术，所以他们两个现在在争夺一个低轨道卫星嘛，所以这个当然对于未来美国的通讯发展是有一个进步的这个状况。再来就是说，美国军方现在也尝试的跟 SpaceX 或者说跟这个 Blue Origin 呢开始在做一些合作，就到底我们可以用怎样的，在未来万一开战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利用你的卫星讯号，然后来定位这个敌人或是怎样一个状况，这是美国在空军的这个，哎，在这个太空之中的这个发展。那它当然注入了非常大量的这个资源在发展这一块。那其实用所谓的这个公司的力量会更快，因为贝佐斯跟这个 SpaceX 是相当有钱的。好，那除了这个之外，他们还用一个所谓的地面的武器，就是希望说从这个地面的这个发射所谓雷射光束打到这个天空，打到天空去之后能够干扰这个卫星。所以现在包括说，你看，这是过去一段时间在做的。那拜登政府时代做，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国防部长奥斯汀就说，美国要建立以太空为基础的平台的新的这个投资。所以显然来说的话，他们未来会把太空视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那过去一段时间呢，其实我们讲，美国在制裁中国的企业里面来说，过去他很少制裁到跟航太相关，但是你可以注意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他就开始在制裁跟中国航太有关系的。他在去年11月的时候，曾经制裁了89家跟中国航太有关系的公司，里面包括了中国商用飞机，还包括说中国的航空工业集团，甚至还有中国航太公司。他制裁了非常多家。那这个意思是什么？我也要阻止你的发展。甚至他后来还制裁了小米。大家想说，你制裁小米跟那个有什么关系？小米不过就是后来他们美国说啊，他有这个军用的这个相关。后来人家去查之后，原来小米雷军他有投资一家叫做银河航天。哦，那银河航天他本身也是在发展所谓的航太这些东西，卫星。那第一个到他其实是跟伊隆马斯克他们的发展非常类似。所以美国已经在对这些中国企业在进行一个相关的制裁。好，那除了美国在制裁它之外，美国现在还做了一个方法，就是说，因为现在在美国的太空军里面来说的话，他们有跟他们合作的几个国家，包括说像美国、德国、法国、英国等等，他们有一起到这个日本，美国的这个加州范登堡的这个太空基地里面，要做一个联合的未来可能在太空计划的协同作战。那他们现在认为说，我们要准备把日本也纳进来。那于是呢，日本可能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呢，它会变成是整个协同作战里面的一环。那我们知道，其实日本在整个太空卫星的这个实力来说，它其实是非常厉害的。包括说，它还帮很多这个东南亚的国家去发射卫星，甚至还有自己本身的这个轨道卫星。所以，它如果能够加入整个美军的这个系统里面来说，对，当然对整个美国或是说整个西方世界来说的话，它的实力会大增。另外一个就是说，日本呢现在也在开发一些相关的这个光学感测。他们在这个去年12月的时候，日本的航太的这个航宇开发中心呢，跟国家太空政策签了一个备忘录，他们准备要打造一个光学感测器。那光学感测器来说的话，就是说未来可以用这个光学感测器呢，可以更了解太空中间所有发射的一切的这个状况。那同时呢，这个种子岛的太空中心呢，未来会跟美国呢互相的深化。他们就说，未来美日深化合作会用这个所谓太空觉知能力作为是未来合作的这个基础。那当然加上说，这个目前现有的这个架构来说的话，你可以看得到美国这边已经准备好所有的太空的这个准备。那当然未来就是看整个中国大陆如果这个能够遏制它的发展来说的话，对于整个西方世界在太空军领先呢，我觉得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一个状况。
那太空的这一个制霸权基本上是得太空得天下，
得太空得天下，而且谁能够把对方的眼睛打瞎，那就是真正的实力。而最近呢，在航太界里面一直在讨论的两件事情，就是一个美国的报废的气象卫星，还有一个中国一才发射上去新的气象卫星，都离奇的破碎了。大家都很好奇，这是不是太空站的开打？但是在美国那个呢，已经报废了8年。根据卫星的规范，因为你撞到地球很危险，所以你掉下来之前会解体，所以那个大家觉得其实是合理的。而中国那个那么新，云海01怎么会爆掉了？大家很好奇，因为它爆的是21块。完全不合理。如果是被陨石打到或小轮子打到，曾经和平号太空站比我的指甲还小，一打到时候是穿一个洞。所以它这个东西是穿一个洞，如果大一点就是碎成几千片也不对。所以大家想说，是不是它怎么会内爆出来21块？所以这时候呢，美国 NASA 网站就有人提到一个美军最神秘的太空武器，最黑科技 S-37B。S-37B 去年5月18号发射之后，到现在为止没有人知道它的踪迹，没有人知道它的航迹。天上那么多卫星，地上那么多，而且事实上呢，它已经是第6次出任务了。上一次出去在太空中780天，没人知道，没人知道。而且它是从太空军成立之后就直接的 归属于太空军，所以是不是讲说他这个内爆是因为 S-37P， 因为他可能这个里面有个秘密任务，所以把他给打爆了。那至于中国呢，就是刚刚讲的动能火箭发射了15次，8次成功，但是那个东西是会被侦测到的。
好，今天谢谢大家收看年代向前看，也提醒我们忠实观众跟粉丝朋友扫描 QR Code 订阅年代向前看 YouTube 官方频道，我们 YouTube 订阅已经突破79万人了，欢迎大家分享订阅跟追踪，同时我们在 IG 脸书 Twitter 跟 Telegram 上面都有官方的账号，欢迎大家分享订阅，也欢迎大家看好看满看到吧，谢谢大家收看，80万我们再来做感恩季抽尾。我是陈宁官，拜托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频道年代向前看，赶快按订阅哦。